们一起再来到神的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圣洁公义的主，圣洁的神，你在高天之上，众天使在你周围都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是独一圣洁的神。我们当以圣洁的装饰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面前来瞻仰你圣洁的荣美。祈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主，让孩子被你洁净，被你的宝血所洁净，被你的炭火所洁净孩子的嘴，好叫孩子可以传讲有关你圣洁的信息。哦，主，孩子，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都带着谦卑，带着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几次跟大家分享信息啊，不久以前讲到有关弟兄的信息啊，弟兄的使命，然后又讲到姊妹的问题，又讲到姊妹的顺服。刚刚讲完这两篇道，在我们基督教界教会界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啊，有一个国家的最大的一个独立的教会，主任牧师加上四位教会的带领都被政府逮捕了，因为金钱的问题。那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无辜的还是真正的他们有罪，因为政府调查了两年才把他们抓起来。但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我们所看见的目前教会的光景的里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有很多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罪的当中，他们陷入罪的里面，有犯奸淫的，有贪财的，很多的事情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教会的里面。那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有感动要分享这个信息啊。今天的信息的内容也讲到圣洁。我们知道圣洁是上帝的本性，神是圣洁的神。那么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我们跟圣洁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神是圣洁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是不是圣洁的无所谓？是不是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敬拜他，我们污秽也无所谓？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圣经讲到救恩，讲到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讲到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名字，重要的名字，叫做圣徒。什么叫做圣徒？圣徒是不是一个口号？喊口号，我是圣徒，我就是圣徒。还是真正的在他实际的生活和生命的里面看出来他是圣徒？圣徒是不是挂一个名字，挂一个牌子说我是圣徒？还是真正在他实际的表现的里面让众人看出来，在世人当中见证出来他真的是圣徒？那这一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事情。那到底作为信神的人和神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经非常清楚的，斩钉截铁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很清楚的讲。那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呢？那刚才弟兄在祷告的里面说，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上帝在污秽当中把我们救出来的。我们本来就是污秽的，我们本性是在罪的里面。那现在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怎么可以圣洁？我们怎么要到这个圣洁呢？ 彼得前书在第十六节到第到前面的十三节到十五节三节圣经，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有这种的圣洁出来。所以十三节那里面他就讲，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要专心守住这一个救恩的盼望。圣洁首先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在内心深处，内心里面的谨守，这是第一样。后面一节经节他说，你们既做神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圣洁不单是在心里的谨守，是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面。你们既然是圣洁神的儿女，就要顺从神。怎么叫顺从神？是不效法从前那个在罪里的情况，不再效法从前那个在放纵私欲的情况的那种的污秽的生命，要落实在我们的行为的里面。然后后面第十五节圣经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圣洁。因为他招你的是圣洁的神，所以你应当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全都是圣洁的，是整个生命层面的圣洁。那这样你才能够回应那位招你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要来领受神的教导。因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少在讲圣洁这个题目，圣洁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我们需要强调的。那为什么这个时代很少讲？为什么我们需要强调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后面的讲章的里面，我们在内容的里面可以有一点的思想。第一样，要活出圣洁，要追求圣洁，必须要先在内心的里面谨守。那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记录在彼得前书，我上一次也是讲彼得前书，我本来我很少在两次连续的这个讲道里面讲同一卷书，那刚刚好这个事情出来，我透过祷告我有感动，我觉得我还要继续讲彼得前书的内容。那这一章的这个内容的里面，整个彼得前书内容里面，我们上一讲讲过背景的，是因为逼迫要来到，所以彼得为了建立门徒的信心，要让他们能够忍受逼迫，就强调神拣选你们，给你们这个荣耀的身份。他用信心要经过火样的试炼，会显得更加的宝贵，让你们得到那个灵魂的果效，让你们真正能够得到那个救恩，是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来推动这些的圣徒，这些的被神拣选的人，你们在生命当中得到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是圣洁。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思想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人，无论是有没有信主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样的看法，都有一个同样的认识，就是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都有同样的看法。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信主以前你有这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连我自己也不是圣洁的，那我的圣洁的标准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我没有看见一个是圣洁的，我也不是，然后我说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这个结论从哪里来？你圣洁的标准从哪里来？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如果你要测定一个东西尺寸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尺吗？量一量，因为有这个标准尺测它，哦，所以它是错的。那你没有任何圣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个人经历，在别人经历里面看见的圣洁的标准去量，然后你说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有意思吗？这个标准是上帝放在人良心里面的，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好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在他形象样式的里面有上帝圣洁的本性放在里面。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我们不是圣洁的，虽然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我们还知道圣洁的标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箴言书的里面他讲一句话，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要鉴察人的心腹。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上帝用他的形象造我们，上帝用他的灵给我们生命，因此我们有鉴定是否圣洁的标准，在我们圣洁，在我们心灵的里面，在我们良心的里面，我们因着鉴定这个标准，我们就印证所有的人都不圣洁，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我自己也是有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圣经所讲的，是因为这个标准放在我里面的缘故。救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救恩这件事情临到人，最核心的要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把这些不洁的人从不洁的里面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圣洁。这个是得拯救、得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方向。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接受神的审判。用什么来审判？是用我们的良心，是用上帝圣洁的标准来审判哪些人是属于神，哪些神是不属于神的，哪些人是仍然活在污秽的里面，哪些人是被神所洁净的，是真正有圣洁生命的。这个是审判的一个标准。没有圣洁这件事情，就没有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圣洁这个标准，没有圣徒这个标准，就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圣洁这个信息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一直要讲，要不停要讲的事情。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活出圣洁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在生命的里面，在罪人原来的基础的上面，在罪恶的世界的里面能够活出这个圣洁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我们得救不是上帝把一些人从一个污水里面拎起来丢在天堂上面，不是这样，一定是把人从污秽的里面洁净，洁净以后他配得那个圣洁的天堂的荣耀。这个是在救恩当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核心的一个内容。那怎么样来做？约束你们的心，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因为救恩临到我们，因为救恩的里面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内容，因为救我的是那位圣洁的神，所以我要约束我的心，所以我不能因为得救的缘故，我就追求享受地上的生活，我就满足于物质的享受，我就满足于肉体的安逸，我就随心所欲，我就自然被拎到天堂上去，那种的所以不存在，不存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里面。所以那个所以是刚好相反，是因为有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那这一个事情上认识的错误，就造成基督徒整个生命方向有不同的两个 direction， 不同的两个方向。那些错误的认识救恩的人，他很难在信仰上面有追求，他基本上是属于不冷不热的这些的信徒，基本上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很少有对神很敬畏，也很少对神有那么所谓的尽心尽力的爱，很多人是爱世界，甚至活在罪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错误的教导，对救恩错误的认识，所对生命所推动的方向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重要的是改变我们原来从不洁到圣洁的那个方向。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必须认罪悔改，因为这样的恶果是从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师出来的。传道人牧师在教导上的错误会对信徒造成误导，我必须自己要认罪悔改的，在神面前。传道人牧师传福音的，我们到底怎么样传递这个救恩的信息，对信徒的，对出现的信徒的影响，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的方向。恩典，恩典临到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珍惜神的恩典，是让我们不是徒受神的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你们不可徒受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是让我们不在恩典中迷失，也不在恩典中堕落的。很多人在恩典中迷失，在恩典中堕落。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那段圣经告诉我们神恩典的意义到底何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那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的恩典临到人，是要让人脱离那个罪，是让人脱离那个污秽，真正能够进入到圣洁的里面，真正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神恩典的目的。但是那些不肯悔改的，是在神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到最后上帝是用行为审判个人。为什么不是用信心，是用行为？因为那个信心必定要带出那个行为，没有信心带出那个行为来，在神面前那个信心也是假的，那个信心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我们教会听过罗马书的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心称义。这个是上帝在整个的恩典当中对我们的人所推动的一个方向。我听过有一些的这个信徒有一些的这个 argument， 他说呢，我经历过神的恩典，这件事情上神帮助我，这件事情上神给我恩典，所以我确定我是得救的。没有，神的恩典是要带领你有生命的改变，神的恩典不是让你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仍然在爱世界，那个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如果不是走这个方向，就是在神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神的忍耐是非常长久的，神的忍耐是非常大的，但是到一个地步神的忍耐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可以反悔的机会。那在David Paulson 这位老牧师他讲过一个神的恩典和愤怒的关系，我觉得那一个比喻是非常的很形象。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恩典和愤怒好像煮牛奶。你们煮过牛奶没有？刚开始慢慢加温，牛奶慢慢热，慢慢热都是很平静的，慢慢等一下，等一下牛奶突然开了，哗爆出来，那个是神的愤怒。当牛奶一开的时候，突然爆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压都压不下去，你再关火都来不及，你晓得吗？我觉得非常形象。神的恩典是长久的忍耐，但是当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再可以把那个压下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晓得珍惜神的恩典，我们要晓得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怎么样正确的来回应神。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点。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为什么要约束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吸引，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在肉体的上面，在肉体情欲的上面妥协，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被眼目的情欲所带着到处走，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在今生的骄傲的里面跌倒，我们的心太容易生出各样的嫉妒、攀比、贪婪、苦毒、仇恨、骄傲，我们心太容易生出这些的罪。如果是不约束，这些都会泛滥起来。如果是不约束，你没有办法真正走圣洁的道路，没有办法真正建立那个圣洁的生命。所以成功神学非常可怕的，对信徒危害特别大的一个讲法，就说你开放你的心，你释放你的心，你的心想要什么你不要压制，跟神求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方向，这个方向和圣经所讲的截然相反。 彼得清楚地说，所以你要约束你的心。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箴言书，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你看见教会领袖，特别是那些很有成就的教会领袖，突然犯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那些的败坏的罪，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你大概也可以从这里面能够看见一些的线索，他一定是从他放松他的心开始，一定是从放松他的警醒开始，从那边开始以后，他慢慢的就落在堕落的里面。前面那段你看不见，他的心的放松你看不见，他在行为上面表现的还是很好，你看不见。有一天他真正掉在罪的里面，突然发作出来，会让你掉下你的眼睛。这种情况在教会的里面是常出现的，是常看见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大卫是一个非常在神面前很敬虔的人，到他功成名就了，江山坐稳了，他有一天就很放松。本来大卫是很警醒的，他经常说，我早晨起来聆听耶和华的声音，我早晨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来赞美来祷告。有一天他早上没有起来，到下午才起来，他起来以后没事干，在他的王宫顶上闲逛，就看见了一个妇人洗澡，他就犯了奸淫。当我们放松我们心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方面没有一个警醒心的时候，很容易掉在罪的里面。约束自己的心不是一次性的，约束自己的心是持续性的。我请大家了解，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动词和英文的动词是不一样，是希腊文的，所有的动词都是持续性的，它一个简单的动词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不是一次性的。所以当说约束你心的时候，是一生的持守，不是这个时候约束以后可以放松，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神面前也祷告，我是一个小小的传道人，非常小的传道人，我在大都市没有什么认识，我也认识很少的人，所以你说这个牧师那个牧师我都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也没什么成就，只是靠着神恩典做一点点小事情，但是我知道 我肉体里面的罪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像保罗所说的，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内心里面的罪是很可怕的。求弟兄姊妹要帮我祷告，我们一起服侍神，你们有很重要一个责任是替我祷告，让我在神面前能够谨守我的心，能够约束我的心，在神面前能够一直警醒，我一直在神面前能够追寻，能够寻求走圣洁的道路，否则我没办法在教会服侍，我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服侍弟兄姊妹，要替我祷告。因为人的罪性在撒旦的攻击的下面是很脆弱的，若不是靠着在神面前的谨守，若不是靠着神面前的警醒，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这一个提醒，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也彼此的互相的带到，在神面前。后面彼得又说要谨慎自守，有约束自己的心，就会带来一个行为的结果，是谨慎自守，是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单单是心里面谨守，在行为上面要表达出来。我再次说，圣徒绝对不是挂一个贞洁牌坊，不是的，圣徒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的里面表达出来的。一个真正蒙恩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放松放纵的人，他是应该是一个自律的人，是一个在自律当中来持守，来追寻那个圣洁方向的人。你的圣洁不是在心里面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个是中国很多佛教的那种一个错误的看法。很多人说我不拘泥于形式，我心里有就行了。怎么知道你心里有？你心里有必定要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这是我们的信仰。你心里有，你必须要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这是我们的信仰。 你心里有，你必须透过在行为当中的谨慎自守，才能够建立你里面心里面真正有。所以你心里面所有的和你外边的行为是非常紧密的联系，不可以切割的，那个才叫真正心里有。所以你活出来的生命，你的圣洁的生命，是人家看得见摸得着，是清清楚楚的感受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落在自欺欺人的里面。我是圣徒，我信主了，我绝志受洗，我是圣徒，自欺欺人。必须生命真正被神洁净，真正活出那个圣洁的样式，真正让人家能够尝到那个盐的味道，让人家能够看到那个光，那个光是从主来的，那个盐的味道是从神的圣洁来的。这个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生命的方向。所以谨慎自守很重要，谨慎自守在建立我们生命的事情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可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有很多信徒对自己投资理财很谨慎，对自己找工作很谨慎，买房子很谨慎，甚至交友都很谨慎，但是在我们信仰这个上面不够谨慎，甚至是很随便。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方向没有办法真正在圣洁的方面可以走出来。你去一些教会，那个主日崇拜跟世俗的演唱会差不多，哗啦哗啦哗啦，乱七八糟的，在里面大声喊叫尖叫，有人吹口哨，你在这里面你感受不到圣洁的。你去一些教会，看有些的信徒在这个教堂的里面比在社会上比在公共场合还随便，去了公共场合还觉得我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公民，有一个所谓的 public 一个 manner， 我还要保持一下这个照顾别人的感受，到了教会以后随便的不得了。这些都没有在圣洁的上面真正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谨慎自守，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本性是不洁的，因为世界的罪会拉我们，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谨慎自守。如果你家里有草地，你想让你的草地没有杂草，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这种想法我有过，但是我都是失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谨慎自守。我一段时间不理那个草，那个草就长得我已经没办法收拾的地步，我想拔都拔不过来，只有把整个草皮掀掉才可以了。我不是那种的修行，不是这样，但是谨慎自守是我们真正在生命当中顺服圣灵，配合圣灵，跟随圣灵，能够建立我们真正的圣洁生命的必不可少的那一个方向。否则我们就会落在罪的里面，否则撒旦就会利用这个罪性，利用那些的杂草，把我们整个的心全都占满了。这个是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自己和面对整个的这些情况必须要谨慎的事情。哥林多前书9:27，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啊，但是我自己要攻克己身啊。如果我传了福音给别人，别人信主了，我自己没有解决我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我自己被弃绝了，会这样吗？当然会的。因为圣经还有说，有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无论怎么样福音都传开了，但是那些为了结党的人被上帝弃绝。上帝会使用他，会吗？会。有一些的传道人，有一些的牧师不结的，上帝会不会使用他？会使用他，有些人会透过那个事情也会得救的，但是他自己会被弃绝。那在这一点上，保罗他自己对自己非常的警醒，他知道他站在哪里，所以他跟提摩太也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两个谨慎都有，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救你自己，救听你的人。谨慎自守这件事情是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警醒的。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有些的神父，有些的牧师，有些的传道没有得救，你不要觉得稀奇，没什么稀奇的。如果你是慕道友， 你发现教会里面有些基督徒很不像样，还不如你，你也不要觉得稀奇。你看见很多的牧师是犯奸淫的，甚至同性恋，你也不要觉得稀奇。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些个人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圣洁，跟随这条圣洁的路再走的人，他们就属于神，那些人被上帝弃绝。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在这个方面绝对没有丝毫的妥协，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来推行上帝的救恩。接下去要讲到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有一个专心盼望的心。他说守住这条圣洁的道路，在你的心里面的这个持守也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约束自己的心，一个是谨慎自守，还有一个是你专心盼望这个救恩。你要有一个专心盼望这个救恩，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的当中守住这个圣洁的根基。专心这件事情很重要，专心这件事情是我最大的缺点。我从小不专心的，读书不专心，所以我的学习成绩是非常普通，普普通通的成绩，考上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也是很努力扑腾才扑腾上去的，非常普通。我不专心，贪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专心是各位的优点，各位很多坐在下面的学习成绩优秀，我知道你们很聪明，这我知道，非常聪明我知道，但是你肯定有专心，你不能说我从来不专心，不是，你一定有的，是各位的优点。但是专心在哪里，这件事情重要。为什么专心这件事情和圣洁有关呢？为什么专心这件事情，专心救恩这件事情和我们真正能够走好天国的道路有关呢？所以圣经他用英文说，你要 fix your hope on， 要把你整个的盼望是 fix on 这个救恩的上面， salvation。 为什么和这个有关呢？你看旧约的圣经，上帝跟犹太人说，我从污秽的当中拣选了你们，我把你们洁净，给你穿上圣洁的衣服，我爱你，把你当成我的妻子，但是你对我不专心，你竟然和外邦的偶像结了行淫，所以我把你弃绝，你陷在污秽的里面。当我们在救恩的上面不专心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世界吸引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你的心如果不是专心的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你差不多跟被这个世界会牵着到处跑，你不晓得会走在哪里的，你很容易在罪上就妥协，很容易在罪上就被陷进去的。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件事情就常常的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专心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生命被神真正的建立，你经历难处的时候，你才会靠着神去胜过，否则的话你会放掉那个难处，你会在这个罪上妥协，你会体贴肉体的，你会为了赚钱教会不来，你一定会这样，因为可以赚更多钱，所以我教会不去了，因为我要体贴肉体，我要享受，所以这边我不追求了，我不跟我的这个罪打了啊，我体贴一下他，我安慰一下他，你也会向着方向走。但是当你专心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些事情影响到一个地步，影响到你将来在神面前是否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些事情开始警醒，你对那些事情开始说不，你可以靠着圣灵胜过他，你才会去顺从圣灵，才会不会去顺从肉体。如果你没有这个专心，你不是专心在这个点上，你不是专心在这条路上，你会到处跑的。你不要说我定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如果我不专心都会在这个里面。就这是守住我们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跟我说，神爱我，他是全人的拣选我，不靠我自己，全都是神的恩典。对，是不靠我们自己得救，没办法靠自己得救，是靠的神。但是神给我们拣选，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回应他。 回应他的，在追求圣洁的里面，生命被神建立起来，成为圣徒，就被神悦纳。不回应他的，没有办法在圣洁的里面，仍然陷在污秽的里面，会陷在悖逆的里面，就会被神弃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不得不非常痛苦地讲，在我所看见的基督徒的里面，多数人是在第二种光景的当中。很多人在第二种光景的里面，不是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应该是比较好，但是我不是给大家打吗啡你们要小心自己鉴定自己在神面前。我所观察的教会，很多人是在第二种光景的里面，那虽然非常难过的事情，非常难过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成功的神学，这个时代那些幸福的福音，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就成为这两样东西的牺牲品。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是可怕的情况。我们再读一段圣经，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在读后面的经节，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指示你们。我请大家留意后面的这句经文，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呢？就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人是属灵成熟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属灵成熟的人，成为完全人的，真正对救恩能够清楚认识的人的，你应该是守这样的一个心，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而是向着标杆直跑。不是说你是完全了，所以我现在是完全人了，所以我可以随便的。我已经有确据了，我拿到 passport， 所以我可以随便来了。我在信仰当中几十年了，我已经很有资格了，所以我一定得救，无所谓的，我可以乱来的。没有这个事情。若是完全人，你若是属灵成熟的人，你就会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直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虽然你有确据，了解吗？所以真正在神面前属灵成熟的人，不是更放松，而是更警醒。后面我们有问题来了，那不完全人就无所谓，是不是？保罗说你们完全人，你就要存这样的心，不完全就无所谓，反正我不是完全人，我属灵也不成熟，我愿意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这些完全人真的是倒霉，每天警守自己，我不完全，我可快乐，我爱干嘛干嘛，是这样吗？如果属灵上不完全，是没有办法守住这样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守住这样的心，他没有办法成圣，没有办法得救，了解。所以完全人守住这样的心，不完全的人他要走向完全。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来到教会，若是你们还没有这种属灵的成熟，还没有这样的心持守在你们的里面，如果你自己在神面前神光照你不够完全的话，你要竭力的追求。那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就有极大的牧养的责任。我们教会这些的属灵成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很 fix on 我们的 hope， 当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走的什么路的时候，你要看见那些还没有这条路上走的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的去牧养他们，爱他们，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一起走向成熟的路，一起走向最对的路。这个是教会的责任，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算了。如果他的路走的不对，他将来那个结局你是知道的。教会在这个方面有极大极大的责任，将来要跟神交账。我再次说，做传道人做牧师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在神面前怎么交账？对这些 耶稣的羊，带领他们真正能够走对这条路。所以现在流行的书很多啊，有些的这个基督教书房到我们教会来摆书摊，这个书那个书，我也鼓励大家看书，但是请大家小心，你们要分辨这个书里面良莠不齐的，有些的书是完全错的。有一个书房过来摆乔奥斯汀的书在里面，我说你把这书拿掉，我不卖这个书。现在有很多基督教的书房，他们在分辨上面，我不是要诋毁他们，我把这事实讲出来，在分辨上面他们分辨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们警醒，有些的书你们要懂得分辨，书里面很多东西有帮助的是没有错，但有些东西是不对的，你要懂得分辨。怎么分辨？要靠神的话来分辨，要靠神的话语来分辨。我建议你们大家看一本书， 我在加密讲过天路历程这本书，谁看过天路历程？多少人看过？没有看过的请你去网上 download 中文版，还有图的配插图的，马上你一 download 天路历程马上就出来了。我请你回去看，把这本书看一遍。几百年前英国的本人约翰一位牧师写的，在监狱里面花了12年写这本书。那本书是描述一个圣徒在地上行走天路最合圣经最清楚的那个方向。那本书我看了应该是几遍，天路历程这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建议你看那本书。你看完那本书，然后 你拿着圣经再对照你现在所看的书，有一些不合圣经的，我请你把那个内容拿掉，不要去接受。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仰的上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晓得我们所面临的征战是大的，我们外面所面对的诱惑是大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清楚我们站在哪里。所以圣洁的这个方向成为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圣洁的生命和神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后面他说耶稣基督在末日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这个救恩在末日的时候显现出来。我今天在讲主日学，你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得救的实在的实现是在末日的时候才完全的显现出来。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到底是有油的童女还是没有油的童女，在末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末日的时候都是那个有油的童女，都是麦子。那如果你要向这个生命方向走，你就必须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认真的来听，来建造自己。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神的话语面前的郑重。好，第二样，在行为上需要改变，不但是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在心里面建立这个圣洁的根基，在行为上要改变。第一个改变要讲顺从主的命令，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呢放纵私欲的样子。那这句经文我请大家了解，保罗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我不顺命可不可以啊？顺神的命很辛苦啊，顺神的命我还要约束自己的心，我还要谨守自己的行为，那我不顺命可不可以？我做神的儿女我不顺命，我就是这个甘愿做逆子，反正也是神的儿女嘛。顺命和神的儿女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不顺命不能够做神的儿女。你要了解做这个字是一个 continued doing， 是一个 continued being， 做神的儿女是你一直是做他的儿女，在你一生的里面。做神的儿女必须有一个条件是顺从神，顺从神的命令，你才能够做神的儿女。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不想顺从神命令的人没有办法做神的儿女。清楚这一点就知道应当怎么样回应神。有一个事情我需要再次澄清一下，不是地上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不是所有觉知受洗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第二样， 我想很多人会有一些的看法了。第一样好像问题不大，那我有圣经的依据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小子们呐、啊，不要被人迷惑。约翰是对所有的信徒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在神的道的里面，在犯罪和不犯罪的里面两分，从这里面显出来谁是谁不是。做神的儿女是一个生命的方向，做神的儿女是一个一生的坚持。也许有人说，上帝拣选我让我做他的儿女，约翰福音讲的，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只要信他接受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做他的儿女。他说我已经是了嘛，他信他就做他的儿女了嘛。持续性的，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约翰不会自相矛盾，圣经不会自相矛盾。他所说的那个做是给人权柄做他的儿女，他所说的那个做是神当作儿女来爱我们，爱一切他要拣选的人，爱一切他恩召的人。我还记得我悔改的时候，应该是2001年，看约翰福音浪子的比喻，看了以后我就哭了。我说那浪子就是我。我1991年决志，到真正2001年才真正的归向神。这十年爱世界，追求金钱，在污秽的里面，我说吃猪屎。后来神怜悯我，把我召回来。我那个十年没有做他的儿女，完全是悖逆的。我真正悔改以后，我才是做他的儿女，到现在我还要做。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分界线，上帝绝对把人当作他的儿女来爱，他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是当作他的儿女来爱，那个爱是父亲的爱，当作他儿女的爱是绝对是这样，而且超过我们父亲的爱，他的爱是极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作父亲的爱，他把我们当作儿女的爱，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作父亲的爱，还是我们在抵挡他，我们在背逆他，那就带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不同的结果。就记住，顺命的儿女，顺从神命令才能够做他的儿女，要了解。所以就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呢放纵私欲的样子。你既然做顺从神命令的儿女，就不再效法像从前那样。这个我就问一些的人哈，问一些的信徒，我经常问这个问题，我说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说你信主了，你生命有没有改变？因为生命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的标准。如果有人说我从来没有改变，本来我就不错就很好，生命从来没有改变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你已经完美了，你是完全的圣洁，跟主耶稣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如果你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你和耶稣基督一样，那这种的可能性是 no， 没有人可以这样子，一定不是。那另外一个方向，当你从来不改变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做神的儿女。虽然神做他儿女的权柄给了我们，做他儿女的爱给了我们，做他儿女的恩典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做他的儿女。如果你要做，必须不要效法从前，你必须要有改变，因为我们原来一定是不圣洁的，我们原来一定有不圣洁的地方。无论原来我们觉得是多好的人，无论原来别人觉得我们是多好的人，但是我们一定有不洁的地方，我们一定那个地方需要改变。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改变，你就还没有做神的儿女。那个不圣洁的地方，也许跟人比起来你自己是不错的人，但是跟神比，跟那个圣洁的神比的话，那一个地方需要改变的，那个地方的改变才印证我们真正做他的儿女。 那个地方的改变才是顺从神的命令。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改变那一个点，才能够生命被圣灵更新，才能够做出他儿女的样子，成为他的圣徒，有耶稣基督他长子的那个样式。这个是所推动的一个方向。所以圣经说，效法你们从前蒙昧无知的那个情况，不是指我们世俗的知识，我们大家世俗上很有知识，各种知识很多，他知道真正建立属灵生命的知识，而那些神学的知识、神学的理论，这个博士那个博士，未必是这种的知识。有那种的学位的人，可能仍然活在蒙昧无知的里面。真正属灵生命的知识是 driven life， 是真正把你的生命改变的，推动你的生命在改变的，那个才是真正有属灵生命的知识。最近在香港出现一个情况，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责备同性恋，结果一件奇怪也不奇怪的事情就发生，有22位牧师，有香港的，有东南亚的，有澳大利亚，有美国的，就联名发布记者会反对这个牧师，说同性恋不是罪，也没有道德的问题，公开在香港做记者发布会，他凭什么这么讲？只有22位牧师凭什么这么讲？他的根据是什么？我很清楚的说，如果这22位牧师他不悔改，他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的。做了牧师所传讲的东西违背圣经，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容忍罪恶，这样的人若不悔改，他那个牧师的名字不能救他，非常可怜的光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不要受这些的误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传道人牧师会被人尊重，但是你要小心，你要透过那个光环要看见后面的东西，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用神的话看见后面的东西，不要因为他是大牧师传道人你就羡慕他，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要小心。包括我自己，我在讲主日学我也说，你们不要全部信我的，你要对照圣经，如果我讲错了误导你，不对照圣经那不怪我，我是尽力讲，我不是故意误导你，但是我有这种可能，我可能会讲错，最终你得出来的结论所对的东西不是这个传道说，不是那个牧师说，是圣经说，经上这样说，所以我这样认为，你这样的信仰才不会走偏。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在圣经上扎根。为什么我在教会推动你们一定要在圣经上扎根，就是这样，连我自己我都不敢确定，我都要在圣经在神的话前好好的来谨守，我们各位都是一样，千万要小心。现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牧师都有。好，第三样，在生命中要活出来，不但在心里面要谨守，不但在行为上要改变，第三样是在生命当中活出来。为什么叫活出来？不说做出来，从心发出，在行为上谨守，是真正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不是形式上的一些的所谓的道德的标准，不是行所谓的律法，不是，是你在这种的情形下面被圣灵更新改变的时候，你整个的生命被改变，然后你是从里面活出来，不是做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你要活出来，你必须在这方面回应神，你必须要努力的，必须要在这方面付出代价，你才能够真正活出来。我再次讲，得救这件事情有非常重要的内涵，这个内涵包括天国的永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包括圣洁生命的那个建立。如果有一个人他只想上天堂，从来不羡慕神的圣洁，从来不追求成圣的方向，从来不脱离他的私欲，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可以清楚的说，天堂跟他无关，永生跟他没有关。羡慕天堂，羡慕永生，还有同时一个羡慕神的圣洁，那个圣洁的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是我羡慕的，我羡慕那一个，我愿意向那方向走，我愿意改变我的生命，他光照以后我觉得污秽的，我愿意向那方向走，因为他给我恩典，给我能力，我可以改变，所以我非常的珍惜这个恩典，不是到一个长生不老就算了，不是的，
那个圣洁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那个喜乐是大的。神是悦纳这样的圣徒，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中非常重要的方向。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读给大家听：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死亡，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神的旨意同时也让我们脱离所有的罪行，远避那些的淫行，让我们成为圣洁。神呼召一些人成为他的儿女，绝对不是水泊梁山搞一个山寨网，搞一群乌合之众，绝对不是。神呼召一些人在他的面前要成为圣洁，这些的圣徒将来要荣耀他的名，在地上在天上荣耀他的名，而不是羞辱他的名。这是真正回应神呼召的人，真正被成为圣徒的人在地上应当有的一个生命的品质。所以在教会的这个原则上面要绝对绝对的持守这个原则，在圣洁上面绝对不能够妥协。如果有人犯奸淫，他必须要当众悔改。如果我们教会有任何人犯了奸淫，他必须要当众悔改。若是不悔改，这样的人会逐出教会去。有圣经依据吗？读给大家听，为什么要当众悔改？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不悔改要逐出教会。哥林多前书读给大家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犯奸淫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啰嗦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事与我何干？教内的事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太没有爱心了吗？神是恩典的，怎么这么严厉啊？神是爱啊，你怎么会这么厉害啊？当众责备他，不给他面子，他不悔改还要把他赶出去，你爱心在哪里啊？有没有听到这样的 argument， 听到这样的争论吗？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看见旧约圣经，有一次亚干犯罪，他们攻打爱城，结果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亚干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偷了里面的东西，然后整个的以色列人就被上帝惩罚，结果就失败了。几十万大军到一个城里打仗，只有一个人偷了一点东西，这岂不是近乎完美吗？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军队，你看哪一个军队出去打仗，他只要不烧杀抢掠强奸犯罪就已经不错了，拿点东西算什么？几十万大军只有一个人拿了一点东西，结果上帝就惩罚在整个以色列，干嘛？这叫做圣洁。神是圣洁的，不允许任何的污秽，在圣洁的当中有一个污秽就会把整个的圣洁全都污染了。在教会的里面的不洁，在教会里面容忍犯罪，就像容忍癌症扩散一样，会影响其他的信徒，会绊倒很多的人，会让人很多在天国的道路上跌倒。所以在教会在这个里面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要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当耶稣他讲的时候，他说若是你的一个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若是你的手让你跌倒，你就把它砍掉。干嘛这么血腥？耶稣在说什么？是说我们在罪上绝对不能妥协，当我们在走天国的道路上，任何阻拦我们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被它牵扯住。是讲到我们这个决心，是讲到在圣洁上的这个持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最近听到坏消息，有一个教会两对基督徒离婚， 我经常跟人家传福音，我就说，哎呀，你看世上的离婚率很高，我们教会离婚率几乎是零。那我自己在这方面，我在神面前要悔改了，我自打耳光。就在我们周围，两对基督徒离婚，而且信主都是十几年的，男的有外遇，女的拆散人家的家庭，非常污秽的这个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教会的责任，有他个人的责任。我了解那个教会有一位教会领袖范经营，教会为了保面子，从来没有公开讲，没有公开责备，妥协，就影响教会，影响信徒。所以所有在教会做领袖的，做带领的要小心了，会绊倒人。耶稣讲得很清楚，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的，但是绊倒人的人就活了。把耶稣的一个小子绊倒了，还不如在他头上拴个大木板把他丢在海里。因为在教会做带领的人是撒旦攻击的主要的对象。提摩太前书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们落入撒旦的网络的里面。在教会做带领的不简单的，因为成为撒旦攻击的焦点，撒旦攻击这个带领的倒了，就会压倒一片的。所以在教会服事的里面，做教会牧养的人非常的挣扎。有的人很想做什么事情，我很想做高位，我很愿意干，我还不能让他干，我说你等一等弟兄。有人说，哎呦，不能做，我也不行，我说你来干，你来做干嘛，折磨人嘛。靠主啊，不是靠人。一旦人自以为行，一旦人要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一旦人想要做高位，就会落入到撒旦的网络里面，那是害了他，不是事工的问题，不是成就多大事情的事情，是害了那位弟兄那位姐妹。必须让他在神的面前有谦卑的心，靠着神做服事，靠着神来服事神，靠着神在哪个位置上来服事神，他的生命才会被整全的建立，才不会他被绊倒，也不会绊倒人呢。非常挣扎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必须要向着方向来走的。我跟弟兄姊妹很坦诚地讲，我做传道人以后，我比原来遇到的征战大得多。我原来做神学生没有这么大的征战的，很轻松的，没有这么征战。做了传道人征战很大，觉得攻击很厉害，里面的罪性各方面的攻击开始都比原来都升级的，一不小心就会倒下去。为什么我求你们替我祷告啊？要了解这一点，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的，在教会的里面做服事的人，要怎么样的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圣洁，怎样在神面前能够好好把自己的圣洁的生命建立起来，守住这个圣洁的原则，这个教会才是对的，这个教会对圣徒才能够有真正的建立的帮助。不是为了惩罚人，如果他在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很清楚的一个原则，会防止很多这种的罪发生。如果教会很坚持这种的原则，会帮助他悔改。如果教会非常坚持这个原则，就算他被逐出去，他知道神的教会是圣洁，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悔改，会回头的。如果你放任他，他真的就可能就完蛋了，了解吗？这种坚持不是为了惩罚人，这种坚持才是真正神的爱，是以这种的方式爱在他生命的里面，这个才叫神的爱。神的爱，神的恩慈是令人悔改。后面凡事都要圣洁，他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不单是钱眼的问题，不单是金钱的问题，言语行为在教会在生活各个层面都要圣洁。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圣洁的，怎么样可以做得到？这边可以装，那边可以装，回到家里不能装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不能装的。圣经说神彻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的心里面一个意念跳出来，神在天上就知道，哎，他在想这个，他知道的。所以每次我在心思意念里面得罪神的时候，我立刻跪下来，我说神，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求你赦免我，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胜过
这些罪的诱惑，胜过我自己的罪的这个肉体的罪性。必须要在这个里面建立出来以后，才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也要圣洁。
我想有两个错误需要纠正一下。第一个，我经常听这个信徒讲属灵的属事的，我现在做属灵的事，我现在做属事的事情，这是错误的。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工程师，可以有一个不属灵的牧师。重点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你去开赌场开妓院的一定是不属灵，你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这个违背圣经，正常的要求的这些的工作里面，你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在那个工作的岗位上可以成为属灵的人。你可以在那个地方见证神，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灵的。如果在教会的里面追求个人的名声，追求个人的骄傲，在教会的里面做牧师做传道，一样可以不属灵的。这一点我需要跟大家纠正清楚这一点啊。提多书我读给大家听，1:15-16，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事上是可废弃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不违背圣经，不得罪神，你都可以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一个属灵的姊妹，在那里面一样可以荣耀神。你整个的生命在这个层面上都是属灵的，都可以成为圣洁。第二个错误，有人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错误，但有人说我礼拜天分别为圣， another word， 另外一个方向，那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就不分别为圣吗？礼拜一礼拜六就可以这个在世界里面打滚追求世界吗？分别为圣是你所有的时间，在你整个生命层面全都是圣洁的。还有一种说法说，哎，我这件事情上分别为圣，那其他事情不分别为圣。圣洁是你整个生命的这一个情形，所有的层面全都要分别为圣，是你整个生命从世界的里面出来，你的心思意念，你所行的，在神面前都分别为圣，都被神看为圣洁，这个叫做圣徒。我了解我们华人背景的信徒在这个事情上需要时间建立，我们在生命上需要时间长进，不容易一步走到说我现在什么些全然的分别为圣，我了解的，但是这个方向是要向那个方向来努力的，这个方向是在我们教会的当中生命里面得建立，在教会的牧养和教导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弟兄姊妹要向这个方向走，等到有一天你全然的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你那个得救的救恩的确据在你的心里面就成为你那个盼望，成为那个永生的盼望，成为那个活泼的盼望，你在地上才真正有那个属天的喜乐。这个是教会所推动的一个方向。我刚刚讲到那个出问题，金钱出问题的那个教会的牧师，我不晓得他的这个案件到底怎么样，到底他是被诬陷还是他是无辜，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他所用的那个钱是支持这个他师母的一个歌唱事业，我就有机会去看了一下他师母的歌唱事业。我到 YouTube 上面打开他唱的歌，我看他所唱的歌和 Lady Gaga 和 Madonna 没有多大区别，至少我的眼睛是这样看的。我不否认他的动机，可能他是为了荣耀神，但是我清楚地说他那个不能荣耀神，那是不洁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他那个牧师，他教会的领袖支持这样的一个歌唱事业，他们没有正确的属灵看见，他在圣洁上面失败了，那个叫荣耀神。求神怜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彼得在16他说，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节圣经在利未记里面讲了两次，彼得又讲了一次。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不圣洁连主的面都没有法见。圣洁需要讲的，不怕被人扣上律法的帽子，不怕被人质疑没有爱心包容，因为在神面前必须要圣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学术主义、极端灵恩、成功神学，撒旦就借着这些掀起世俗的浪潮来攻击教会、攻击信徒，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垮塌了。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自己好好的警醒，好好的警醒，在神面前我们要自己要在神面前要站立得住，神的救恩带领我们的是走圣洁的方向，神的救恩在教会里面所成全的是圣徒，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见主面的人是成为圣洁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仰望我们在天上坐在荣耀宝座上我们圣洁的主，说天使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先知以赛亚就匍匐在你面前说，主啊，不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用炭火洁净我们的嘴，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生命，你用圣灵来带领我们可以活出那个真正的圣洁的生命，我们在你面前要以何等的敬畏和感恩的心来回应你，来一生持守圣洁的方向，一生追求建立圣洁的生命，走在圣洁的光中，好叫我们可以见那位圣洁的主。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道，用你圣灵的能力来恩待我们的教会，来恩待我们的信徒，来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我信息今天讲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呼召，在我们在座的其他的基督徒你可以祷告，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有关圣洁的信息，你愿意信主，你信主不单是要得永生的好处，也要走圣洁的道路，建立圣洁的生命在神面前。如果你被这个信息所吸引，被圣灵所感动，你愿意，你可不可以在你座上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在教会的里面继续的被建立。有这样的人吗？在座的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啊？感谢主啊，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可以放下，比如说你放下哦，感谢主，你放下。还有吗？这个信息如果能够触动你的心，你愿意的话，也为你祷告，有吗？好，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来建立那些在你面前举手的人，因为他举手不是举向人，他是举向你。主，你自己用你圣洁的光照他，你用天上慈爱的手牵着他们，让他们可以跟随你，在这条道路上面紧紧的跟随你，得到你要赐给他们的那个宝贵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第五首，生命圣诗，圣哉。